俄国农奴制改革。是谁给这样可怕的权利，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和他们同样生活人的意志，剥夺他们的自由？主人为了排解愁闷，随意地把他们当作一头牛卖出，换进一匹马或者一条狗，而他却从此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爹娘兄弟姐妹。著名作家评论家别林斯基在剧作《德米特里·卡列宁》里愤怒地谴责了当时在德国盛行的农奴制。赫尔岑、赤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博、罗留波夫等俄国进步的思想家、作家那个时候纷纷撰文抨击俄国农奴制的惨无人道和残忍。这是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事情。19世纪中叶，俄国还顽固保守地残存着野蛮落后的农奴制。农奴制把农民视同牲畜，农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地摧残，他们整天无偿地为封建地主劳动，甚至被当作物品抵押债务。他们机械麻木地生活着，一个个成为愚昧的文盲、愚蠢的劳动力。大量的农民被束缚在农业庄园里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必须的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，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大大地落后于西欧诸国。当然，有压迫就有反抗，俄罗斯各地的农民起义暴动此起彼伏，社会动荡不安，连警卫森严的皇宫也感到了局势的动荡。一天，金碧辉煌的宫廷里，亚历山大二世正在面对桌上那份字迹清晰的成文，眉头紧锁。自从他1855年3月作为登基的新皇帝以来，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大臣们呈报上来的几乎就没有一件好消息。两年前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，俄国和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交战，俄国海军歼灭了土耳其海军，但是英法马上和土耳其结盟，再加上一个萨丁王国组成联军和俄国交战。英法联军的蒸汽动力铁甲舰把俄国的风帆战舰逼得退守到克里米亚，在黑海海边的俄罗斯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被围的8万俄军面对6万多联军苦守349天以后兵败而退。说起来不是俄罗斯的官兵不勇敢，无奈俄军步枪的射程只有英法士兵步枪的1/3，克里米亚缺乏铁路，俄军的粮草军火供应因为笨重的大车装运，只好艰难地行驶在泥泞的土地上。1856年3月，俄国在停战的巴黎合约上签字，俄国在黑海的控制权屈辱地丧失殆尽，当年让拿破仑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的俄罗斯的荣耀哪里去了？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真是脸面丢尽呐！克里米亚兵败的消息激起了俄国朝野的一片哗然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是落后的农奴制阻碍了俄国强盛和发展，结果造成今日的兵败。一些明智的大臣也成文赞成这种观点。眼下这份让亚历山大二世迟迟难以落笔批示的成文，正是内务副大臣米留金所写的请求废除农奴制的方案。米留金主张农民应当获得解放，得到土地，同时地主也应该得到出让土地的赎金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昏君，他近来不断得到农民骚乱日益增加的报告，如果他不废除农奴制，自己的皇位可能坐不稳，而且俄国和英法相比较，国力差距越来越大。父皇尼古拉一世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克里米亚战败的屈辱而自杀的。但是废除农奴制必然要触犯封建贵族领主的利益，这些世袭贵族在宫廷当中极有势力，听说前朝的沙皇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就是因为违背贵族的利益，被他们制造的宫廷内乱而丧命。想着想着，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批准米留金的方案。然而如何妥善解决废除农奴制的问题，时时如同一个摆脱不了的阴影缠绕在他的心头。几天以后，亚历山大二世给他的姑妈写信，信中谈到贵族地主和农奴的冲突的时候，他信手写下了以下这么几句：我期待着众多领地上那些有头脑的领主自己来表示，他们打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自己农民的命运，用延缓渐进的方式逐步争取贵族对废除农奴制的支持，这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唯一的选择。几天以后，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贵族代表发表演说的时候，第一次公开谈到废除农奴制的问题。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，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敌对情绪产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。我深信 我们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。我想诸位是同意我的意见的，因为从上面解决总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。然后政府开始允许报刊公开谈论俄国的农民生活的问题，再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拟定废除农奴制方案的政府机构密案委员会，然后改名农民事务总委员会。米留金等官员进入了这个机构。1857年当维尔诺省的地方贵族表示愿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的时候，亚历山大二世正中下怀，立刻下诏书往俄国各个省，又让报刊公布。于是各省的贵族委员会相继成立，各种农奴解放的方案被陆续送到俄国的首都，供米留金等人参照协调平衡，从中草拟出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合适的方案。然而俄国各地的农奴反抗暴政的斗争不断的增多，农奴反抗暴动的事件激增到900多次。为了防止爆发农民革命，沙皇政府弃卒保居，拒绝一些贵族过于贪婪的要求，加快拟定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总法令的速度。1861年3月3号，亚历山大二世在他登基6周年的日子签署了这个法令，俄国几千万农奴终于获得了解放。废奴法令把大量的优质土地、水源、森林、牧场留给了地主，农民通过长达49年分期还款的方式向政府贷款，支付给地主赎金，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份地。这对农民仍然是不公平的，但是他们毕竟有了人身自由和土地。废除农奴制以后，政府又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，推动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到19世纪80年代，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，成为欧洲强国之一。